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。这一讲呢，我们从民数记第20章开始学习。民数记第20章讲到了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发生的事件。小燕跟大家讲一讲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
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，那有一些是令人很难过的事情，比如说这个摩西的姐姐。首先，我们在这个民数记20章一开头第一节就看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是死在那儿，有葬在那儿的。
我想她的年龄应该是不小的了。
因为呢，加底斯这个地方哈，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。这一次他们以色列人全会众聚在加底斯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。那么之前的一次呢，我们见到加底斯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在这个同样是在这个民数记，就是他们当初这个第13章的地方，就是当初这些以色列的这个12个族长被派到迦南地去这个窥探那个地方，然后回来以后呢，就是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向会众来汇报。那么他们汇报的时候报了这个恶信，以至于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愿意进迦南。那个时候那一次他们就是在加底斯住的，
因为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，所以呢上帝就惩罚他们。怎么着呢？
那他们就是全会众南下回这个红海的旷野的地方去。那么
这一绕是多长时间呢？
这是头尾通通加在一起有40年在旷野。那么这中间相隔应该隔了这37、8年的样子了。
那么在这个申命记第2章第3章呢，如果大家结合看一看的话呢，就会很清楚明白这个其中的过程。因为这个申命记呢，是摩西用摩西第一人称的口气来记述呢，回忆了当时在旷野里行走的情形，所以大家可以结合起来跟这个民数记的第20章呢一起来看。
那么在通过这个申命记第2章的开头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他们这一次来到加底斯的时候已经是真正是准备要进迦南了。那么这一次到加底斯要进迦南之前，我们看看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对了，会众没水喝了。
嗯，对。那么没水喝呢，他们就开始吵。那我们看，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开始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
而且第五节呢说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怎么不好呢？下面说，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
嗯，
那说的是实情。
那对，那么我们看呢，他前面说，他说你们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你看他们又否认是上帝带他们出来的。
嗯，
啊，他们就认为这是摩西亚伦带他们到这旷野来的，这而且不安好心，是想他们死。然后呢，接着就说我们是被逼出来的。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之前这个圣经对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记述啊，就知道这些人在埃及是为奴的，是很可怜的一种境地。他们哀求耶和华上帝向他们这个施行拯救，带他们离开这为奴之地，受迫害之地。那么他们出来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出来，上帝以他大能大力的手带他们出来的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说被逼出来，其实我们要想想，这是哪一批人？这些人跟当初出埃及那批人呢，是不是同一批人？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。你想，中间隔了三十七八年了，当初到了这个加底斯不肯进迦南地的那些人，上帝给他们的惩罚是说，当初数不数民数吗？数了有603550人吗？他们呢，上帝让他们南下去旷野兜圈子，说直到他们这些人都死了，他们的儿女反而要进迦南地。那么这现在已经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，再一次到了迦南地的边上，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，这批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批人了。这些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的确是从埃及地出来的，还年少的人，当初还年少，没有被数在民中。当初数的那些人呢，是20岁以外可以打仗的，那么这批人可能还是比较年少的。然后
呢，
还有一些就在旷野里面长起来的，这些生在旷野的。
但是我相信说这些话的这些人呢，的确是当初从
埃及出
来
的。对，他们因为
年幼，他们不配进入迦南。为什么呢？后面在铜制的蛇里面也是对信心的考验。
对对对对对，
所以他们仍然会死在旷野里。
也有一些死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们就知道呢，这些人呢，其实那些年轻人呢，从这个埃及出来年轻人，有一些有可能是被逼出来的啦，因为他们还小了，可能没有担这个苦。但是呢，的确，
不能说逼，因为作为少年人呢，他们的确没有自己的选择。
嗯，
这个的确的。但是呢，作为父母，作为他们的监护人，有权利这样做的，不能算逼的。OK。
所以说，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没有什么道理。
对，
而且呢，他们隔了30多年以后呢，他们说：“你们把我们领出这个地方，到这个这么好像荒芜这么地方来。”那么他们认为呢，他已经忘记了当初他们没能进迦南地，而在旷野漂流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。
嗯哼，
他们不肯进去，他们对上帝背叛，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。那么是因为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祖辈的不是他们父辈的罪和他们自己的罪，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。那么他们隔了这么多年忘记了，现在说这个事儿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，假如啊，我就想，假如我是摩西亚伦，可能我就忍不住，我就跟他争辩。你看这个，你们说的这些都没有道理的。
嗯，
你说你逼你去出埃及，我哪里逼你出埃及？你们自己巴不得出埃及。那现在在旷野是你们自己不肯进去，我就肯定有很多话可以跟他争辩。但是你看这个摩西亚伦他们什么反应，他们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去跟着百姓争辩。那你看这个到了这个第六节，就讲到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你看他们这种反应，我就
一遇到事情就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呢跪下来祷告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态度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你看，我就这样的话，我就反省一下，就想起了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这提摩太前书，有一句话说啊，说不可为言语争辩。你看他们把这个事情呢带到上帝面前，没有直接跟那些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去跟百姓争辩。那么还有这个箴言29:9就说，说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呢，或怒或笑，总不能使他止息。就是说这些人，
愚妄的人没有什么好争的，
哎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用，所以他们根本也不跟他们去辩，他们就来到上帝面前，把事情交托给上帝，于是上帝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了。
好，我来读第八节。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
哎，这个是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两个人的事儿吧？
嗯，
对吧？同时吩咐他们两人的吧？
嗯。
然后呢，上帝，你看，上帝叫摩西做什么？在他们眼前，就在百姓眼前，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咱们记住这两个字儿哈，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看看后来他们怎么做的。
嗯，也许摩西呢？哎，我们看到这个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，就是那个亚伦的杖了。发芽的是不是那个？
不是，他过红海的时候，摩西有一个杖吗？
哦，但是说要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会幕那里吗？
那他这里面没有明说究竟是摩西手上那个杖，还是亚伦手上那个杖。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每人手上都有自己的杖的。
明白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追究了。第十节，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
嗯，你看看摩西干了什么事儿？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上帝怎么跟他们说的？
吩咐这个磐石让它流出水。
摩西不是吩咐，他用这个杖去打磐石两下，没照上帝的这个教的去做
啊。
而且
真的这么严重啊？
对呀，你还看摩西说那段话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”
但是这是一个问号啊！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
其实使水从磐石流出来的是上帝啊！
对呀，
他说：“我为你们吗？”很心里边很不愤气。其实，在这个时候，
我听这个句子，我倒觉得呢，他的意思是说呢。这其实是上帝的大能啊，难道我能让水出来吗？
嗯，那也有道理啊。
因为他是用妈妈。
但是我们看下边那个结果怎么样？十二节紧接着看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：“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”你看看。这个件事儿很严重的，
嗯哼，
证明呢，上帝啊，其实上帝是鉴察人心的，上帝知道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。咱们不管怎么说，他这个话里面是表面上是怎么看吧，反正呢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摩西没有顺从上帝。
嗯，虽然是一个小节，
而
细节的东西。
嗯，而且呢，使磐石流出水来，我们。记得啊，很久以前，在他们刚离开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有过一次，也是这个百姓没有水，吵吵闹闹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上帝就跟摩西说：“说你拿着那个杖，那个杖就是过红海的那个杖，你拿着那个杖去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了。”那当时呢？百姓经历过这么一次，现在这是第二次。那一次上帝的确吩咐摩西是击打磐石的，而那个磐石我们当初也分享过了，那个磐石实际上就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的。
嗯，
对吧？而且这个水呢，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活水流出来，喂养百姓的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上一次已经被击打过一次了，这一次又是磐石，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，摩西没吩咐，又去打了。其实这里面有这个属灵的含义。
对呀，也许摩西应该呢站在这个石头前面呢，对着这个石头，可以说是呢呼求上帝的名，让上帝呢把水从这个石头里变出来。
对，那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圣经到新约里面，这个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被击打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击打，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泉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活泉。那么现在在击打他第二次，那显然这个寓意就没有了。就好像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不需要再把基督再第二次钉十字架。他已经被击打了，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就白白的得他的救恩，只要我们呼求，我们认他，我们接受他的救恩，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接受他的救恩，他的这个救恩就覆庇我们。
对呀，所以摩西在这里面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那么上帝呢对他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惩罚的。
而且这个惩罚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，哇，这好像很小的一件事儿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，是不是
有
点罚得太重了？
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啊。
哎，但是呢我们不要忘了，摩西呢他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，上帝呢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，而摩西是上帝的仆人，他如果不顺从上帝的话，他如果没有做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一个榜样的话，他怎么带领百姓？上帝怎么通过这个人去带领百姓？所以我们所有每一个作为上帝仆人的人呢，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言行是不是真的都顺从上帝了，我们在别人面前是做的一个什么怎么样的榜样。所以在这件事情，上帝真是很严格的对待摩西。
对呀，
他和亚伦两个人都不能进迦南地了。
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上帝就给这两个人呢，可以说一个很沉重的、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理方法，对不对呀？
而且呢，这是在百姓面前呢，百姓都知道啊。而且我们看这个上帝说这个摩西和亚伦这个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”你看他们这个表现就是没有尊上帝为圣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顺从，那么还有什么呢？
当然了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呢，就是千万不要以为呢，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可得救的罪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上帝爱摩西爱亚伦，虽然他们在这个让石头出水这件事情上呢，表现的没有达到上帝的心愿，上帝不让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但是呢
不等于他们不得救啊。
对了，
哎，对，
而且你通过新约的犹大书，这个犹大书呢也只有一章，其中就提到呢，摩西死了之后，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争摩西的尸体，这个米迦勒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另一个名字。那么魔鬼呢退去了，耶稣基督要摩西干什么呢？要让他复活。
对，而且事实上就是复活了。在耶稣这个登山变相啊，后来那个圣经上记载，耶稣这个登山，然后呢，就是变了形象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摩西和以利亚，从天上下来跟耶稣面对面谈话，连他的这个门徒啊，这个彼得啊、约翰啊，都亲眼见到了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摩西是得救的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呢，人无完人。再伟大的圣徒呢，他也是人，也有犯错的时候。
对，
愿我们大家呢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求上帝呢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洁净我们， 将来我们能够呢进天国。
嗯，而且呢这件事情上呢，我们就想到这个曾经圣经上给这个摩西的这个评价啊，他就讲摩西呢，他是非常的谦和，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这是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讲的。那么他在这么一个谦和的人，他都被这个百姓啊给气的呀，就是说沉不住气了，说出这样的话，做出这样的事。我们就看这个诗篇106篇的这个33节里面，有这么一段记述，就是讲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。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，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
嗯，
你看，就是这件事儿，以至于摩西都沉不住气，说了急躁的话。所以说，两个方面看，这个我们做这个侍奉上帝的仆人呢，就是说被一些客观的事情、被外界的一些事情影响呢，我们要小心。即使摩西也有可能被这个惹动他的这个怒气，以至于做不恰当的事情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那我们看这个回到这个民数记20章13节，就说这个地方这个水啊，叫米利巴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曾经上一次这个摩西
17章，
对，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，那个水也被称作米利巴水。嗯，也是因为百姓争闹。嗯，
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14节开始讲到呢，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的领土，以东人的领土。
嗯，
他们就好言好语的求这个以东王呢允许他们穿过这个领土。
嗯，对，这个是在那个申命记二章的时候上帝讲过，说叫他们呢要经过这个以东人的土地进迦南去。
嗯，
然后他们呢就照着这个上帝所吩咐的呢，就准备要穿过这个以东人的土地去。
但是以东人同意他们过吗？
不准，
不准。
这以东王不肯。
嗯哼，这个以东王啊，说实在的，他无论这个以色列人好说歹说呢，就是不允许他们经过。以色列人甚至说呢，我们给你付钱，过路钱，对不对呀？
嗯嗯。
而且呢，我们也不会走在你的庄稼地呀、葡萄园呢，我们也不喝你井里的水，我们只走在大道上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遵守三大注意。
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啊，这八路军的。
我们过境呢，我们不会动你的东西的，什么你不用担心这个。
而且他们说我们只是步行过去。嗯，
对了，但是以东王说呢，你们不要过啊，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，非常的凶恶。这以东人是谁的后代啊？
这个就是雅各的兄弟，这个以扫，以扫的后代，以扫也称为以东。
嗯，所以呢，如果从祖宗这个上面来说呢，真的还是一家人呢。
对啊，就是他们兄弟。所以其实上帝呢，不希望他们兄弟相争，不希望他们兄弟动武。
嗯，所以以东王呢就以武力威胁要攻击这个以色列人。
嗯，那这摩西就说，那我们走吧，绕道走。
对，
绕过他们，又往回头走，绕过他们这块地方。
对了，这就是跟以东人打的交道啊。
嗯，
第22节开始呢到这个结尾讲的是亚伦去世。
嗯，
亚伦这年纪也不小了啊。
对啊，这个比摩西大2岁。
他们就到了这个何尔山的地方。
嗯，
我们来看看23节，上帝启示亚伦要死了。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。看看，真的是上帝对他和摩西的这个处理呢开始生效了。上帝说呢，我说话算数的，真的你进不了。
嗯，
那么25节，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，归他列祖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。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，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
嗯，我们看哈，这个民数记20章一头一尾啊，摩西的姐姐和哥哥都死了，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会众进迦南地之前。
对呀。
那么我们会看到，这个上帝之前说的，说你们这些从埃及出来的民中被数的这些人呢，都不能再进这个，都不能进迦南地。反而你们的这个儿女妻子啊，你们可以进去。那么这个只有两个人例外，就是12个探子中的那两个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加勒。那只有他们两个例外，其他人都不能进去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亚伦既然死了，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位，作为这个大祭司。
对呀，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。
这个祭司啊，我们见到这是一些新的人了。那在这个百姓当中呢，也是一些很年轻力壮的一些新的人。他们有一些就是生在旷野的，有一些呢是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小孩子的，而他们所见到的他们的大祭司，也不再是亚伦了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吧。
嗯
嗯。要带领他们呢，要走向这个迦南地，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新纪元。
嗯哼，
在旷野漂流的时间即将结束。
对呀，所以我们看到亚伦这个人呢，一生可以说后半生这40年呢，就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，也真的不容易啊。
嗯，
长征了这么长时间，没有到达目的地。在这个世上这个生命里呢，也是一个遗憾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而经历多少苦难呢？
对呀，
那些百姓的攻击摩西的，也都攻击亚伦。
对呀，
真是担当百姓的苦难。
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坐在领导的位置上呢，真的是不容易。
嗯，
你别以为在教会里面工作呢就怎么样，其实呢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教会内部呢，传道人呢和这个会众之间呢，也会常常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的，这都是人类的社会呢必然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和亚伦的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谦卑的待人，完全的信靠上帝的话呢，这一切的问题都好解决。
先把问题呈到上帝面前。
嗯哼，
你看他们被攻击的时候，匍匐在上帝面前，自己先不要凭着血气去争辩。
对了，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真的很感谢您呢，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您写信，来信请寄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。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。
好了，艾德和小燕跟您说再见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呢，再会。
再会。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